企业家声音，企业家风采，企业家精神。两会高端访谈，企业家说，企业家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他年少成名，创造了中国用户数量最多的国民级输入法。他锲而不舍，带领企业克服种种困难，登陆美国资本市场。他说，面对新时代新经济的机遇和挑战，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扛起。企业家说，本期嘉宾，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 CEO 王小川。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2018两会高端访谈企业家说，我是主持人小飞。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 CEO 王小川，欢迎您来和全国的听众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我是搜狗 CEO 王小川，大家好。
那么同时参与我们直播的还有经济之声评论员陈爱海。
王委员好，全国的听众大家好。
节目进行当中呢，全国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来收看企业家说的视频直播。听众和网友呢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济之声，直接留言和我们来互动。这个小川是很多年轻人心中的人气偶像哈，所以这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来个互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多少人是在使用搜狗输入法，可以来我们经济之声的这个互动平台来冒个泡。那如果你这个足够快哈，当然也是看一下我们的搜狗输入够不够快。我们一会儿请小川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搜狗输入法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接触到的最早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所以因为它不用像五笔那样需要培训，所以这个很多人都是受益于此的。那我知道作为这个国民使用最广泛的输入法的缔造者，您拥有很多的粉丝，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您这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所以这一次是不是感到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
对，我觉得来讲的话呢，这个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跟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主旋律走到一起了，那么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新经济的代表，但是对于国家建设现在也有要求，并且也有期待，是我们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说得非常好哈，这个大家也很期待这一次的小川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惊喜。
是的，刚才小飞说的王小川这个名字，网友肯定都是非常的振奋啊，来到这个企业家说来做这一期节目。那么你来了，我就还是像以前有一些嘉宾来，我都是先来一个常规的题外话啊。首先当然刚才小飞说的国民级的输入法，说他这一代，我比小飞年长一段啊，也是我这一代人，我们在用电脑日常的工作，因为广播我们新闻工作者、文字工作者，那这个输入法特别是出现这个搜狗输入法以后，那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啊。以前我们知道好像在这个之前用过那个微软的那种
ABC
啊，对，就是很麻烦，
叫智能 ABC
啊，
还有五笔对吧，
用那个吧就是特别麻烦。那么自从搜狗的输入法出来以后，那确实带来了极大便利，而且一年比一年好像你们也在不断的改进，所以我觉得成为国民级的输入法就是有原因的啊。所以在这里我想作为这个文字工作者，我还是向你致敬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要是企业的名称，大家可能想什么红什么红啊，什么伟啊，什么明啊，什么光啊，是吧？您这个公司有搜狗，里面一个狗，尽管说狗是人类的朋友啊，对，但是把它用在一个公司的名字里，我觉得还是挺出人意料的。您当初怎么想到我这公司叫搜狗
啊，
我不避讳这个狗。
对对，其实这个问题好多这个之前朋友也在问到，对吧？那么本身而言的话呢，我们作为这个搜狐集团的一部分，最早不是独立的一个公司，而是搜狐下面创建的一个子的品牌，所以在这个狗的取名其实是在搜狐里面发生的，对吧？到今天为止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告诉你说，问到的问题我有三个答案，而且三个答案都是真的，而且这个能够反映每个人不同的性格。那么大概我们是在2004年我们开始作为搜狐研发中心去发布这个搜索引擎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用搜狐这个品牌已经不够了， 所以需要取个新的名字。然后那会儿我的这个上司，就是我的老板，是一个这个整个搜索大业务的负责人，是搜狐导航啊这些的负责人，他就认为要取名字。所以当时的话呢，是我们三个人开会，就是老王，然后我大家叫小川，还有张朝阳，我们一块在讨论。所以他提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就提叫搜狗，想了很多，什么搜爸搜猫或者什么，这都琢磨过了。但搜狗当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搜狐其实本身是雅虎的一个谐音啊，有个狐的这个音在，所以搜狐其实做导航是仿照雅虎在做的，或者同一时期在做的。那么做这个搜索引擎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另一家有这种具有势头叫 Google， 对吧？所以 Google 而言的话呢，我们就顺延这个方式，就琢磨叫搜狗。所以这个狐这个音是谐音这个雅虎的虎，狗这个音是谐音 Google 的狗。但提出来之后大家做讨论，那张朝阳就表示这个名字有意义啊，因为在此一年前正好有一个电影的大片叫做大腕，大腕这个片子里面就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叫做人家搜狐我们搜狗各搜各的，对吧？所以这句话其实就使得好多人对搜狗这个词就产生一定亲切度，而且知道它至少是一个互联网的品牌。所以张朝阳就很高兴，就觉得如果叫搜狗，咱们也不用做植入，植入是咱们讲广告的一个经典的做法，叫提前就免费的获得了一个价值2000万、3000万的这样一种市场效果。然后讨论最后的时候，我当时坐在那出了一句话，然后叫做狐朋狗友，叫狐和狗是个朋友的意思，因为搜狐也是第一次在里面建设一个子的品牌，找着搜狐搜狗的关系，所以大家很高兴，就每个人都找到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诠释，虽然方向不一样，但是最后达成一致叫搜狗。
对，
事实证明是对的，现在多好记 啊所
有人
都知道。
对，当时其实很困难的，因为搜狗品牌刚刚有的时候，我们到市场上去，比如说我们这个吃完饭然后就开发票，对吧？然后人说你发票抬头写啥呢，说叫搜狗，人家就开始弄了，因为没听过，什么东西啊，对吧？我们说这个狗，猫猫狗狗的狗，然后大家开始狂笑，
一下就记住了，
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自从我们发布了搜狗的输入法之后，然后一旦提搜狗，然后哎，是不是这个输入法那个搜狗？
开发票就用搜狗，
我们说是
输入的，
这个发现突然变得很自豪，对吧？之前从一个这个已经很羞涩的状态，变成说你知道我，你甚至还认同我，就像柴老师讲的样子，是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有一个说大家用你产品，他能帮到他。我们就变得非常开心。
对，
所以搜狗自输入法之后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一个产品。
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上也很火热，大家也都在纷纷表示自己在用搜狗，而且有很多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搜狗会不会咬人啊之类的。我们待会儿将会和小川一起来互动。那么这次呢，小川作为这个政协委员也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那也大家给予你很高的评价，马上就来分享一下王小川委员的两会时刻。
企业家说，建言献策。
好，企业家说建言献策。那今年这个两会呢，王小川委员是精心挑选了两个提案，来到全国两会。其中一个是关于医疗改革的，而且这个提案很火。其实还是大家很好奇的一点，就为什么一个互联网行业的委员会带来这样一个很跨界的一个提案？那分享一下你的初衷。
对，我先说大家觉得很火的原因，是因为医疗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对吧？所以每个人都对健康有要求，包括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都指出，这种普惠的医疗，让医疗触手可达，这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对于我们而言的话，也确实有之前媒体跑来问说，哎，你们怎么讨论医疗的问题了？所以我在这边其实特别想告诉大家，医疗的问题不只是咱们医院体系需要去解决的，就不是你在排个队才行，而是在整个你的互联网当中也能给你很大的帮助。那搜狗在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一款产品叫搜狗名医，叫明明白白看医生，就是因为大家在互联网上其实有医疗的需求，如果他们觉得医疗健康有问题的时候，一种路径是跑到医院去排队买票，就是挂号，但还有很多人甚至更多人，他们是到搜索引擎里面来做搜索。所以我们这个产品每天有数千万人次进行检索，去获得对自己健康的情况的了解，那所以我们也尽可能不是给广告，而是给他们权威专业的信息，能够告诉他们说你这个病，对吧，是在症状到底跟什么疾病可能有关系，而且他们从中间得到说这个事儿可能小事儿，喝喝水就行了，还是这需要是一个急诊，还是一个大病，那所以互联网本身我认为已经变成医疗服务中的一部分。所以政府现在鼓励医疗加互联网的时候，一方面本身是改进咱们医院本身的信息化 和它的医疗的这样一个升级。
嗯，
但同时我们知道最后这一公里其实互联网责任不可少。我们甚至在今年年初时看到一个报告讲到这个我们已经5亿人签约了家庭医生这样一个服务。
嗯，
这也是政府上倡导的，就希望让千家万户人人都拥有一个坐在家里面就能够去触达的医疗服务。但事实上我问到周围的人，这个服务可能跟我们理解不一样，对吧？我相信在座两位也不定能够说在家里面就有个医生给你做服务。
嗯，
中国整个医疗资源是短缺的，你要这个真实的人能回答你的问题不够，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家庭医生变成叫数字家庭医生。
嗯，
啊，应用今天我们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非常领先的互联网技术，
对，
来使人人享受这样一个服务，
已经完全能做到。
我们就是有机会做到的，
嗯，
有机会做到。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自己会提供很多权威的信息，对吧？如果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要有问题去试用。但是跟着我们发现还不够，因为这个体系跟咱们的医疗体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对接。就像刚才主持人问题一样的，对吧？那么我们认为医疗网民已经有习惯在互联网上去获得答案，但是我们又认为专业的医疗是需要发生在医院里面，那是否这两个体系能够有合作呢，使得它帮助我们能够把互联网的医疗的信息变得更加权威的专业。但同时我们在缓解了医疗资源的不足的情况下，同时在引导用户的时候能知道说大病去大医院，小病去小医院。而今天我们因为对自己的病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点问题就想去大医院去，而且我们还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走错这个科室。我前天有个朋友脸肿了，对吧，就去，然后是从这样的一个内科有看那种皮肤，然后到最后告诉你是这个叫传染科，所以他来回挂了4次号，退号挂号，其实对自己对于医院的医疗资源都是巨大的一种消耗。因此如果有互联网做指引，我们可能一步就把你送到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科室你去，甚至能帮你完成挂号这样一个工作。那我认为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运行效率，甚至能放大医疗资源，都会有特别的帮助。
对，
您这个作为互联网企业对医疗改革问题，对人民老百姓看病的问题这么关注，我觉得首先是难能可贵，第二我觉得一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啊。您刚才说的老百姓的健康就医问题，一方面要去真得病了要去医院，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好多病就像你说的通过网上一查知道，哎，我这个病其实是不用去医院的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手段，大家所有人大病小病都去医院，那么确实就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也是对自己本人的这种折磨。我说到这我举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这个因为这个时间还比较充裕，我要出门，我就坐公交车，就是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门这到要经过儿童医院西门这段路不到1000米吧，我想要坐公交车吧，反正不着急嘛，就坐上去以后
堵车了，
这一路堵啊，堵得特别厉害。我8:07从台西门上车到9:07，我看哎呦刚到儿童医院900多米。就是说从这个原因在哪，就是儿童医院西门北门东门一天到晚全堵车，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好多人不一定必须去儿童医院，但是大病小病近的远的都跑到儿童医院去，是吧？所以像通过你这个互联网加医疗的方式，也有可能将来会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所以我们会议上要转变两个意识。一件事情是数字家庭医生是能够取代传统的家庭医生去解决最后一公里，就不是让医生能够跑最后一公里。那第二意思是说这个互联网的运用不只是说让咱们医疗机构去运用互联网技术，而是借力互联网的技术和它的现有的活力，是跟互联网公司合作，而不只是自己重复再建设一次。
对，更多的其实是在用户这一边，我们如果真的很方便的方式，现在是用这个搜狗输入法就可以，搜狗浏览器就可以，
对，用搜狗搜索那么就能获得很多医疗的信息。但我们更希望这个事情更权威，而且跟医疗体系能够更有很好的一个平滑的这种对接。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要达到理想的状态其实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根据你的了解，因为你这个提案里也提到这个，具体还有哪些关节是需要去疏通的，
现在其实说在互联网领域里面 想投资做医疗的服务也是不少的，
嗯，
对，但他们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用户现在有大量的信息获取其实来自于搜索引擎，那不是独立在里面就是问医生这样一个服务，所以这样一种服务往上走是需要跟搜索引擎做结合的，
嗯，
这是大家已经习惯去获得医疗信息一种方式，那往下是需要跟医院能产生联动，
嗯，
之前有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跟医院没法合作，
嗯，
就尝试把医生搬到互联网平台上来，
嗯，
就号召医生在你的正常工作之外，
嗯，
能在互联网上再开个号去做服务，
大家感受就不一样了。
但这种感受而言，确实说第一个来讲，它的专业性也好，它的这个政府背书好是弱了，而对医院体系的正常工作有可能也是一个冲击，所以正常路径我们认为是要做国家要做顶层设计，
嗯，
就使得我们明确医院它的服务就需要触达到最后一公里去，对吧？那而且要超越家庭医生这样一种方式，在激励考核上也需要对他们来讲，我们医疗服务要沉下来，要真正能汇集不仅来医院门口堵在门口的这些人，而是能够坐在家里面的这个中国的全体的国民都有机会享受，所以这是他们一定是更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也更有意义，所以一定需要接力互联网和互联网公司来解决。
对，现在我感觉就是如果你让我去随便搜索一个答案，然后我就感觉好像不够权威，那么如果有了这个医生医院的这个平台就不一样。
对，他的指导和背书其实这个体系很有意义，像咱们之前的话呢，你去大医院你觉得放心一些，你去小医院你可能觉得有风险，但咱们现在国家在实施一个医联体的这种方式，就大医院小医院从制度上从他们的资本结构上是能够联合在一块儿。那这个时候你去个小医院一个门诊的医院啊，你告诉他这个院背后的后台的背书是协和，你可能心态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希望互联网跟他们也能产生这样一个联动，
就是不管在大医院小医院社区医院，你得了病医生给你对你这种病的诊断的结果和水平是一样的。
对，这个当然需要很多的我们的努力，各方面包括这个法律方面的，
是的，
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这也是当然也是我们很多优秀的公司的这个做企业责任的一部分。这个小川呢第二个提案是和政府激励科技创新的措施有关的，这一点其实我们也挺感兴趣，就是您是不是觉得在现在咱们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当中还有一些是不够合理的？
是啊，对，其实我们之前的话呢，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改革了，
嗯，
那这种鼓励方向是实在应用科学领域里，因为我们分成基础科学还有应用科学，应用科学里面其实最终其实是为国民经济能做直接贡献，最后能科技的转化，所以现在我们其实看到我们政府报告也提到现在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够高，对吧？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本身转化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不是所有技术能变成市场的这样一种产品的，它这个有强烈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有技术，这是一个难点，但更多是我们在一些激励方向方法上不到位。那么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视角里面，在政府在引导一些科技创新希望做转化的时候，我们发现真正有转化能力的企业它反而参加的意愿并不强，反而是一些转化能力弱甚至有一些就是想靠这种补贴去养活自己的企业有更大的动力来获得政府的这样一种支持，所以这种平台里面这种真正有活力的企业可能反而就更没有兴趣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里面的评审的方法上要求你在提交你的报告怎么撰写，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对吧？那么这种有些这种靠这个经费或者对他更努力的公司背后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对吧？怎么去写的白皮书，怎么去竞标，他们有一套的方法，对吧？甚至会付出很大的成本去获得这样的资金，所以最后这种资金并没有真正用到了企业的创新里，或者给到了你真正这里面做科研的这些人，而是在中间被消耗掉了，
对，
这个资金使用率很低。说这么做这些事儿，其实已经有很多努力了，比如说我们在好多年前咱们做科技创新的时候更多是依靠高校，现在觉得高校不够，是需要叫企业牵头，比如在863项目里面不仅企业要参加，而且在项目中要处于主导的位置，甚至我们也使得企业这样的一个科研经费的播放的时候不是钱就给你了，而是变成另外两种形式，前面给一部分钱事后验收，对吧？甚至在验收之后才拨款，而且越来越倾向于从验收后拨款的这种考核方式，其实都是希望能够你让企业主导，让真正成果展示之后作为它的一个考评的指标。所以基本我们的一个提案这种提议会更大胆一些，对，我们更强调这个是你的验收标准是和你最后创造的经济效益相关，你最终如果真的是变成经济效益了，而且你里面也都变成你的税收缴税了，那是否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激励像是抵扣， 或者是同等的一个这样一个结算，
嗯，
对吧？这样就能够把我们最终的目标，这个从过程考核变成结果考核这样的一个政府主导的思路走得更一致一些。
对，
甚至我也提到是中间一份资金其实是可以最后奖励给相关的科研人员。
对，小川是这个搞科研就搞技术人程序员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说创新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小川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所以你其实觉得这个创新是一种很幸运的不可预知的一个随机的礼物，还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过程？
创新在这里面其实每个层面都可以看，对个国家而言的话呢，它就是这种叫涌现，就是你需要你的政策有种土壤它就能够给长出来，所以在这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统计规律可以的。但是对于具体一个项目而言，一个创新在今天尤其是在这种应用领域里面，它已经不只是个技术问题，对吧？它是一个企业家带领的一件事情。按照熊彼得理论讲，是企业家是带领大家换轨道的，从原来习惯的一个做事方法里去跳到另一个方法，而这些方法之前没有存在过。其实创新就是我们做一个新的大家没有见过的事情。那么这个企业家或者这个技术人员，他是从内心里面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甚至对他自己而言已经看见过了，然后并想说服其他人跟他一块儿去把这个他自己想象中的事情变成真正大家见到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其实有自己的一种热情和情怀，有自己的想象力，甚至一种疯子般的想法，但同时他有一种感染力，能感染别人一块做，而且在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你会做失败。但如果失败的时候你坚决相信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找到中间失败的原因再改进。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自己失去掉你的信心，这个任何一个小失败就会让你这个整个这项目就最后走向灭亡。所以这种企业家精神和技术人员中间这种执着，这是创新中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力量。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科技激励创新这一块，我还是很感兴趣，希望能稍微展开一点说因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一句，我注意到是要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
没错，
这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
对，这话正好就跟我的体验是能扣在一块的。因为我们在做评价体系时候，我们有时候是评的是你现在公司的能力，对吧？你现在有什么资源，你做这件事情这方向对不对？但这种评价体系中间有太多人为的这个想法，它不是是站在现在去看未来的，所以这种结果只是站在未来看现在。其实对这个我们是有要求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在应用领域里面，我们还是期待这样一个创新，这种技术的突破最后变转化成我们的服务，转化成我们的产品。所以这结果一定是你的产品服务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也就意味着你可能已经产生了你的收入或者利润。所以从结果上而言，我们往前推一步是跟你的这个企业的收入利润相关的，所以我们大胆的呼唤跟这结果相关。
所以您刚才说有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他对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并不太积极，所以我说所以现在及时提出来要从重过程到重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要不然
就他们不积极的不是对于转化不积极，是对于政府的引导的这样一个激励政策不积极。因为这激励政策之前很多时候是重过程的，对吧？这种过程当中有所评估的标准就跟出成果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就跟他们自己真正想被鼓励的事情想鼓励的事情和他们真正最后做出成果的事情就分离开了，反而变成一种负担。
对，其实小川接下来我们直播当中，我们从这个听众的反馈当中就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的开心，也感觉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技术派和企业家的这个委员来到了我们这里。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小川的这些感受呢能够通过我们这次的政府这个提出的这样一个提案很快的能够实践，也让创新变成一个很美好的过程哈。说到这个创新，其实搜狗是一直在创新，我们刚刚也从一开始就提到这个搜狗输入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大家都受益了。那其实接下来可能简单的说一下哈，概括一下我们可能现在在做哪些创新。
往下有两件事情我们会认为非常激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机器翻译，因为我们做输入法做搜索都是帮助你表达，帮助你获取信息，但之前是基于中文的，让你说中文或者用中文来做浏览。但今天我们去表达在这个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或者出国旅游，对吧？那么
跨国家庭
需要开始跨越语言障碍，
嗯，
我们需要跟国际产生这样的交流，我们获得信息也需要是国际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做科研工作，那以前你要读论文，对不起，你得用英文。
嗯，
虽然我们学了好多年英文，但是我相信还是很多人这不是自己的长处，会打折扣的。
包括你刚刚说那个医疗，其实好多那个英文的我们是看不懂的。
对，要先移到国外，对吧？
嗯，
所以当然你要发表论文，你要读论文，其实很多优秀的这些科技成果是在英语世界。
嗯，
所以如果不能把这个壁垒打开，我们跟全球化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也能很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所以我们是力图于解决翻译这个问题。所以像我们正好今天我们就发布搜狗的一款搜狗旅行翻译宝。
哦，是在今天？
就今天这个
3月12号，
三月十二号这个首发。所以拿了这个设备之后，你出国我们认为你就没有任何负担了，然后包括你能拍照，你拍一个菜单，你拍一个路牌，或者博物馆当中你看到的具体的一段话，就很容易转化成中文，让你这样做场景上的一个浏览。
这是一个什么像手机那样的东西吗？
对，它比手机要小的一块单独硬件，但它本身在语音识别的能力和在这种离线翻译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硬件上是比手机更强大的。能让你就不用联网就能出国去进行旅游，然后搜索引擎也能搜索国外信息。所以我们认为翻译能够打破语言的壁垒，是中国跟国际之间的交流，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旅游也好得到更大的一个提升。
对，人类的这个语言是千差万别的，当然可能计算机的语言就是0101，就是数字。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有这么一个产品能够赶快打开这个语言之门的钥匙啊。
那另外的话就是问答，因为今天我们知道计算机是不断去适应人，以前人适应机器，对吧？现在我们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给你10条结果，但是因为未来而言的话呢，人是用自然语言做表达，用自然语言进行交流和提问，机器更多读懂你提的问题，甚至读懂网上所有的网页给你提供一个答案。所以基于这种技术，像我们今年年初就是把搜索引擎在一些场景像直播答题这个环境当中就能变成一个问答机器。我们甚至用机器可以对于用户或者主持人的题目能够了解之后，就给他一个这个网上做推理，给出你一个标准的答案。这种技术用到医疗，用到法律领域里面，那就可以变成你更好的一个私人医生，他能阅读所有的医疗文献，阅读所有的法律文献，然后能给你提供后面的决策和帮助。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未来这个非常这个激动的对技术员的一种突破和挑战。
这个东西多少钱一个？贵吗？
翻译机吗？
成本、
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叫便携式的、那个、
对，翻译机我们现在售价是1498。因为本身它出门旅行它会很小巧，对吧？那里面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我认为代表了现在这个全球里面最重要唯一使用的这一款硬件的翻译产品。
是，我们的听众也说这个小川的天赋呢就像是被注入了一种使命，所以这个接下来呢作为这个全国政协委员，不仅是通过提案，而且我们也更关注您现在正在做的这些创新。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来解码这个小川的非常精彩的人生和他的这些正在创新的这些事业。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企业家说。
他年少成名，创造了中国用户数量最多的国民级输入法。他锲而不舍，带领企业克服种种困难，登陆美国资本市场。他说，面对新时代新经济的机遇和挑战，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扛起。企业家说，本期嘉宾，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 CEO 王小川。三 D 木门，科技智门超级工厂，三 D 木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我是林志玲，太阳雨、太阳能、供电、供暖、供热水，太阳能一切。
订购电话400860336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浪潮董事长孙丕树。全球新兴产业应进入云计算时代，从初级计算到云计算，人类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世界。像使用水电一样使用计算资源，云计算离我们并不遥远。
报时中国经济。供电、供暖、供热水，太阳雨、太阳能提醒您准确对时。
之声，
企业家声音，企业家风采，企业家精神。 两会高端访谈，企业家说，企业家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他年少成名，创造了中国用户数量最多的国民级输入法。他锲而不舍，带领企业克服种种困难，登陆美国资本市场。他说，面对新时代新经济的机遇和挑战，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扛起。企业家说，本期嘉宾，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 CEO 王小川。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2018两会高端访谈企业家说，我是小飞。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 CEO 王小川，再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参与直播的还有经济之声评论员陈爱海。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全国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这个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来收看到企业家说的视频直播。听众和网友呢也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济之声来留言，和我们现场的保持互动。大家问题呢还在滚动当中，我们一会儿来挑问题哈，让小川来和大家互动。那么刚在广之前呢，我们提到这个企业家精神，谈到这个小川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创新的这个事业。其实前两天在这个中国企业家两会沙龙上，您和很多的企业界的代表委员也是谈到了这个企业家精神。我们知道小川是从这个一个技术人员成功的转型成了今天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一路走来也是饱经风霜。那在这个浏览器啊、搜索这两块也遭遇过一些强敌的围剿，当时是几乎没有人认为您能成功突围的情况下，您是带领着团队逆势登陆到纽交所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呢，也非常想分享一下，小川觉得在你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哪次危机可能你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你有过焦虑吗？你觉得当代的这个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怎么去克服这种困难危机，同时怎么去面对这个诱惑，克制贪婪？
其实从搜狗的发展当中的话呢，我们其实一开始是就在蛮困难的一个领域，因为做搜索，对吧？搜索我们是2004年发布的，百度是2000年就发布了，比我们早4年。而且百度也是千挑万选，应该是这个10000家失败的公司里面最后做成功的这一家。所以跟这样一个公司产生正面的竞争会很难，尤其在互联网领域里，晚3个月就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我们整整晚了4年多，而且百度做一个独立的公司，市值也会非常高，2005年就上市了。而我们是作为搜狗的一个部门，这种竞争会变得非常的难。所以我觉得企业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得有一种乐观主义，就没有件事情是这么容易就能做成的。所以经常有些朋友在问我的时候，你说哎，你现在这个我的这个想法到底好不好啊，我可能看到中间很多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先警醒一下，如果我都告诉他这些困难，他被这种困难给击退了，那些事情真的就做不成，
那我们今天就可能看不到很多东西。
没错，是，所以一定是大家觉得没希望的地方你能做成它。比如搜狗在做搜索的时候，你觉得比竞争对手晚了好几年，然后又在搜狐的一个部门，那怎么去改变这种局面？我们真的用自己的方法做到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们之前发布了搜狗的输入法，其实搜狗输入法是比搜狗搜索更晚发布的一款产品。我们是先做搜索，后来是有搜索技术，通过对网上的整个网页做抓取、做分析，产生了把整个互联网当成数据库的这样一个输入法。那输入法获得很大的成功，所以我们中间一个大的突破点是走了三级火电这样一个模式，在行业中间后来很多人沿用，就是通过输入法然后带动搜狗的浏览器，再用通过浏览器来推动搜狗的搜索。所以当时我就打比方说这个输入法就好像说千家万户都用了我们的电冰箱，用了我们的洗衣机，叫搜狗牌洗衣机，对吧？用它来用。但是的话呢，我们的目标搜索是卖可乐，这个洗衣机跟可乐是不搭调的两件事情。本来我们想做可乐，没做起来，但是我们把洗衣机做起来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说，我们再发布一款搜狗牌的电冰箱，对吧？电冰箱刚才我讲的其实是浏览器，因为输入法跟浏览器很接近。你用我的洗衣机的时候，如果我品牌很好，得到用户认可，你就更有机会去认可我的一个电冰箱。然后我们电冰箱拉开门，里面就是我们的可乐了，就把可乐送达到千家万户。所以这是我们三级火电的一种方式。但是当时提出这种想法来的时候，你是很难得到认可的，毕竟在这个搜狐作为我们的控股公司，对吧？那么它是产生很大的一种抵触， 就并不认为这事情能成功。他的理由来讲是，你能把一个洗衣机做好已经很奇迹了，怎么有机会再做好一个电冰箱？创新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吧？而且电冰箱做好之后，为什么就能把可乐卖出去？微软的浏览器那么大的份额，也没有把微软的搜索做起来，所以面对这样一种质疑，这种质疑下你怎么能够继续做一种坚持，对吧？所以你可以是个天才，可以是个疯子，这是企业都要面临的一种困难。所以企业家其实本身是孤独的。
那现在这个搜狗输入就是洗衣机已经卖得很好了，然后
对，像电冰箱也是10%-20%的份额，
嗯，
然后我们现在搜索现在是18%的份额，
就是输入法还是
垄，对，是吧？在特别在 PC 里面是垄断的，
嗯，
对吧？基本上是这个人都用。
嗯、
现在这样的100台机器里面，
嗯、
现在98台机器会预装搜狗的输入法，
啊、
嗯，
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嗯、
然后我们浏览器、搜索引擎也做起来了，
嗯
啊，所以我们找到一条自己的这样一个道路。这个道路在很长时间其实是不为公众或者你的这样一个资本结构所认可的，
嗯，
那怎么能顶住这样一种压力？
嗯，
那第一个种信任，你知道大家都是想做好这事儿。而且你要说服你的团队继续跟着你干，是不是想到真的咱们做革命一样的这种长征部队能够把火种传下来，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你抱着用巨大的信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嗯，你说输入法这是绝对垄断了，但是、根据我个人感觉，你、
嗯、
比如浏览器，
对，
比如搜索、
嗯、
那这个你从搜狗来说，你面对的竞争强手、
嗯、
竞争这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是啊，所以这里面是浏览器虽然不够大，但是我们的话呢，可以最后发现在行业当中得到了其他公司的认可，
嗯，
比如说像腾讯、像阿里、
嗯，
他们在之前都成为过搜狗的股东，
啊、
嗯，阿里先投了搜狗，最后是腾讯是投了很多钱在搜狗里面，或者甚至腾讯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搜索引擎，腾讯最后把它搜索部门合并给搜狗，
嗯、
马化腾跟他们的员工讲说，如果你对搜索还有梦想，那到搜狗去工作。所以腾讯的工牌这些员工是换成搜狗的工牌。
你觉得你比其他的强在哪里？为什么会选择搜狗搜索？
你是指用户选择搜狗搜索吗？
嗯，
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么多年努力里面，我们搜狗搜索还是做了很多独有的这种创新。比如说我们刚提到医疗，在医疗里面我们现在提供的就是权威的信息，而我们竞争对手里面可能更多给的是广告。然后我们之前投资了知乎，对吧？知乎也是这个很多年轻网友喜欢的一个汇聚知识的平台。
嗯，
那么搜狗现在也是能够这个跟知乎的投资关系能检索知乎内容这样一个网站。然后我们跟腾讯的股东关系，腾讯现在也是唯一能够搜索到腾讯公众号内容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内容里面我们有医疗的内容，我们有知乎的这种社群的内容，我们有公众号的这样一种这种专业人生产的内容。那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刚刚提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所以现在使得搜狗搜索能够搜索全球的优质的内容，
嗯，
而且透明的把它翻译成中文让你做阅读，
嗯，
所以你想购物也好，你要去这个看科技文献也好，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对，这些地方很多都是全球首先突破的。
嗯，说到这个浏览器，我还想多跟您交流一下啊，因为平常用电脑我就是有时候很苦恼啊，
嗯，
比如说我听这个专业的人员讲的，他说可能你的电脑装了两个杀毒软件，
嗯，
然后结果哎，同样一封邮件我用这个浏览器我是打不开的，哎，人家说告诉你换个浏览器能打开，然后说这个杀毒软件互杀，都把对方当成那个是、病毒，
对，
然后导致你的电脑运行非常慢，
没错，是、
啊、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浏览器层出不穷，然后哎，用这个浏览器能打开，用那个打不开、
嗯、
我就说这个是不是给我们用户带来这么大的烦恼，但我觉得啊、有时候说生活很美好，有时候就觉得很烦恼啊、
嗯、
这哪是美好生活、
哦、
这个啊、
嗯、
我想是不是因为恶性竞争在里面，还是不顾这个用户的体验啊、嗯、
首先想说这个事情，这个锅、
嗯、
浏览器不去背，
嗯，
每个浏览器都是非常希望里面能够看到所有的页面、
啊嗯、
都会很努力做到这件事情、
嗯嗯、
对吧？但是的话呢，这世界不是这么美好的、
嗯、
对吧？杀毒软件就像手上有军队一样的、
嗯、
对吧？一个地方上有两个军队、
嗯、
那确实就会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伤害、
嗯、
所以在中间的话呢，搜狗我们是明确自己不做杀毒软件、
嗯、
不做安全的、
嗯、
我就不希望掉入到这样一种让你不管主动的被动的参与到这样一种更尖锐的这样一种斗争里去，所以安全软件在市面上有几家，对吧？由于之间互相的这种技术上的互相的这种走火，会带来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也确实认为需要呼吁 有国家立法也好，企业自律也好，能够使大家减少这种恶性的竞争，之前确实存在过，
是
对，但是不是在浏览器里面，是在安全软件里，因为它手握重兵，它能够生杀大权去卸载一个软件，安装一个软件，改变一个接口，所以他们其实需要有更大的一个这样一个重视和一个自律。
嗯，是，我是说，竞争是必须的，但是竞争是要有底线的，是吧？以不损害这个用户的体验或者用户的利益为。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这种利益。其实之前在互联网上看到这种竞争挺恶劣的，对吧？但有时候我真的偶然间看到一些线下的竞争。好像也不好到哪儿去，对吧？甚至我知道电信运营商存在过互相捡对方光缆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呢，是随着大家的这种经济水平的提升，对吧？大家自己在创业或者在自己获得自己回报的时候，就会立足于更有尊严、更受尊重的这种方式，而不只是为了一个致富或者有温饱去做他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是乐观的，是随着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建设，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变好之后，整体水平就能得到一个提升。
你是专业人士，就是说这刚才我说的这种两种的杀毒软件之间，它其实是可以做到，比如说我知道你王小川是好人，我不把你当坏人赶出去，这是可以做到，只不过他现在是不去做。
两种都有，有一种问题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像我们搜狗的浏览器，就是因为我们竞争对手又做浏览器又做安全软件，所以这个是基于它的安全软件就可以把你当成病毒或者当成木马，或者是一键优化就把你搞没了。
对
我们在里面是受到过非常多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实际上他明知道你不是病毒或者木马，
没错，
对 吧,、
对吧，然后就把你给改了，这种情况我们遇到挺多，但也有安全软件之间的擦枪走火，就是因为这个技术上没法做到百分百的保障，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对，那可能未来突破就是需要你这个人工智能做得更好，那更智能的办法去回击。
是，
那这个说到人工智能，小川刚刚也是说未来可能会给大家很多的惊喜哈。大家现在都在谈这个人工智能给我们的改变，那么其实我们不知道会多久到来这个时刻，我们就展望一下比较近的这个时间段哈。假如说今年2018年，你觉得咱们的生活里面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就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其实用取代这个词的话呢，容易引起大家的一种恐惧，对吧？人工智能在两个方面会有作用，一方面是在咱们的日常经济当中，由机器开始做商业决策和判断，以前很多决策是人做的，现在机器可以来做，那么对一些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以今天技术就可以做到一个替代。所以重复性就是你的决策的环境很一致，也不需要你有新的这样一个知识，那你的这个判断其实基于条件就可以做。其实我们认为智慧很高的下围棋其实是一种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对吧？你面对局面规则是清晰的，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反而你像做一个保姆，或者带小孩，你每天会遇到不同的这种意外，这个工种看的不是特别高级的一个，但是它反而是很难被取代的。
对
这是大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我看起来的话呢，咱们其实在这种证券交易里面，像以前有些基金经理这部分的工作，其实人是没有机器算得快的，而且你相对处理这种数据信息也是有限的，这种交易上的这样特别量化交易，就是这个拿到今天市场上活跃的这些信息来预测下一秒钟这个股票会怎么涨跌，这种短频的交易机器就会被取代了。所以在这个金融环境当中，其实很多会变成用人工智能来解决。
那他能选到一只很好的股票吗？
机器有机会，对吧？但是大家老也讲笑话，在美国比中国人选中，因为中国的政策其实中间有巨大的这种波动，因为在机器今天是靠学习的，如果它学习过程当中是基于已经稳定那个政策做的学习，说政策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如果长期这种影响就会变得更难。所以今天讲大家不用恐惧，人工智能还是很弱的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不叫取代，是帮助我们人能够更好的享受技术的服务。当我们对技术提要求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跟他进行沟通的。那以前我们最早是学五笔输入法，很难，你要记住，后来用拼音，后来有了搜狗的这种智能，今天用语音的输入，甚至以后我们强调整个这种对话界面就变成语言交流，对吧？这种情况在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些苗头了，但语音控制大家已经开始感觉到了。
对，
然后图像处理也有，比如说图像我们在这个进行安全验证的时候，以前过安检很麻烦，现在就可以瞬间拍张照片你就能通过了。或者你在银行你的账户的这个密码现在记不住，但是你用一种拍照方式能够进行你的这样一个这个在安全上的这样一个银行的认证， 在语音图像上是非常快的。
嗯，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翻译啊，我是去在想，我们之前的这个学了好多年的外语，曾经我有同学对吧，他两个他两个女儿，他就说女儿不用学英文了，说为什么呢？因为以后英文是机器可以取代的，这种苗头真的开始产生了。
嗯，
但是因为今天英文来讲，毕竟这个人能够适应更大的这种尖端的环境，比如说政府的工作报告用机器做是不放心的，
对，
这是需要顶尖的人去做，对吧？所以人是做一些这种更加严谨的高端的这种服务，但是你在出国旅游，你在你的这个做一些日常的对话里面，其实可能对我们要求会更低。
嗯，
啊，一方面我们发现老外在学中文，一方面机器能解决中文英文的交流，
对
吧？也许我们在五年后我们解放出来，就说我们大家学人工智能，而不用在里面对英文上对大家有这么大的这个一个开销。
嗯，你说这个人工智能替代会造成恐慌，实际上我也是比较同意你的说法，就不必恐慌。因为我理解，比如说现在有些人说这个写稿可以用机器人代替了，或者说播音，
我觉得这是有媒体噱头去讲这种事情。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那下棋，聂卫平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和机器人一起去探寻这个围棋的奥秘呢？一起来下棋。
对，所以对梦之前的话呢，需要换一种心态。
嗯，
就像我们今年年初因为有直播答题的时候，我们发布了答题助手，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网民就开始在讲，就不公平啊，我答题是靠自己，有人答题是靠助手，对吧？所以我在想缓解这种情绪的时候，知道说今天我们不是一个规定的命题作文，我们需要寻求技术帮助，让我们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嗯，
如果有计算器我就该去使用它。
对，
我们知道在国外，在美国这种考试里面，那么更多就不是让你死记硬背，对吧？所以你的公式的理解能够写在纸上可以看，你可以用计算器，甚至有的考试可以让你用互联网。我们需要借助技术的力量帮助我们去完成，而不是我们要这个对抗技术，以人肉之力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对吧？这样一种训练方向上，我认为未来会发生变化。我们人要去做更有创造性的事情，对吧？我们在里面写文章，机器现在做不了，我们的画画美术，我们做发明，我们做企业家，我们有太多可以去做的事情，不要去做些重复性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
哎，你说未来将来有一天会出现说刚才咱们说替代不了的，比如说我开玩笑说，不是有一个段子说老外考试里面，学生给老师送礼，那个老师说你这什么意思啊？学生说没意思，就是意思。
啊，
这种东西是不是将来有一天这种人工智能也会达到这个水平吗？
会非常难，因为刚才提到了一个跟语言相关的问题。语言在人工智能里面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成为叫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这是比尔盖茨讲的一句话，就是因为语言本身的内涵是不清晰的。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意思，到底什么意思？
对，好多个意思，
对吧？我们说搜狗到底是什么叫搜狗，它是个公司还是某种品牌，还是某种意义的象征，
还是一条狗？
对，所以这里面它有很多外延，就即便你说的就是这个公司，但是它里面包含了太多它的历史，它的背景，今天机器是没办法掌握的。即便对人，我们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能对一个词一个概念有更多的理解，所以今天机器离这样一种能力还有非常远的距离。
对，我们应该对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这个很巨大的这种用户的数据，而且有这么这个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还有一个旺盛的市场需求，哈，有非常豪华的一个阵容，所以我们也期待未来呢，可能很快我们就会享受到这个各种的智能的服务。那我们来有一点时间，和这个大家来互动一下，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也问到小川一些问题，我们挑几个，比如说大家有问说现在有大学生辍学去创业创新的，您鼓励这些伟大想法的年轻人吗？
嗯，我会这么看这东西。第一个来讲的话呢，有两派意见，说大学生就得好好学习，不能创业创新，有的鼓励大学生创业创新，对吧？在我内心，我的第一件事叫多样化，就是使得说有人创新，有人不创新，好好读书，这都是件好的事情。我们不要一边倒的去引导到一个唯一方向。在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有这么多活跃的思路，我们尊重这样不同的选择。但中间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对于自己做的事情需要更清醒的认知。很多大型创新的时候，做创业的时候，其实很乐观，觉得自己一定会成功。他其实并不理解这个创新里面失败是居多的，对，以及为什么你能比别人更有这样竞争力。所以引导过程当中需要他更有一种理性的思考。如果在思考之后他依然觉得自己能够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道路，那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去鼓励的事情。 而不是盲目的去做创业创新。
嗯，不知所措的时候来搜索一下哈。还有很多投资者呢也关注到这个中概股的回归的趋势。我们也请这个小川啊跟大家直接来互动一下，这个您怎么看这一轮回归潮，搜狗可能会和我们中国的投资者来牵手吗？
我觉得这是对于这个中国的股民也好，中国的网民也好，对于企业也好，都是三赢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咱们知道互联网公司成长非常快，在美国有的公司市值都翻了好几百倍了，但这种成长并没有被中国的投资人所分享到。所以中国公司如果能回归，能让我们投资人分享到企业的成长，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么其实互联网公司很多它的这个用户群体就是中国人，而且甚至服务于千家万户。所以如果我们的股民跟网民群体能够更好的一个重叠，会使得我们的投资人本身天生的更加理解我们的产品，他的投资也会变得更加的理性，而且他给我们的建议和意见也会更加的准确，也能帮助到企业的成长。我们的任何一点变化，股民是最兴奋的，但是他通过这个了解之后也变成我们的网民来享受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其实乐于回到 A 股，能使得企业的价值被分享，以及企业能够更大的活力。所以但凡政策能把这条路修通了，我们其实是非常愿意第一时间回来开车的。
还有很多人问到您这个标签特别多，少年天才、清华学霸等等，这个人工智能的带路党，就是您最满意哪一个？工作之余您喜欢做什么？怎么去平衡这个生活的节奏？
其实我挺担心给自己贴标签的，因为一旦你贴个标签可能被限制你自己的这种其他的思考。就像李安之前的有部电影叫做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啊，中场战士，对吧？说这个片子当中的时候就讲说他是个英雄，然后这英雄你就不能怯场，你就不能中途这个接受自己人性的弱的地方。所以当媒体贴标签时，我是挺小心的，我很多时候不愿意去读媒体的这样一些文章。但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愿意，就是我特别愿意去追求优秀啊。在读书的时候追求优秀方法很简单，就是把你成绩做好，能得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学分上的这样一个成绩。但今天到了整个大的世界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优秀的道路，但我这个时候我就认为说一定保持这样的一种优秀，这是我愿意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我也特别感谢自己之前的那个自己，非常努力，就不断让自己节约每一分钟，不断的前进，才能使得今天变得更好。为了感谢那个自己，今天也得继续的努力。
嗯，说得非常好哈。还有很多呢也想问问这个小川眼里的风口是什么，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
嗯，我觉得下面一个重大的事情是这种，在先说互联网领域里面，现在这种线上跟线下，实体经济跟互联网之间会产生很多的融合。对，互联网不再是飘在空中的一朵云，而是使得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入口，不管是物联网还家里的这种硬件设备，都是联网的。而且线下的这样一些服务，线下一些知识也能够跟互联网对接。我们的医生也好，法律也好，这种代表知识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想法也会被数字化，也跟网络做一个对接。所以我看到互联网今天已经进入到中国经济的主旋律，能够以后就可能叫没有互联网公司了。就是因为任何一个能被数字化的公司，它都是互联网的。
好，今天听这个王小川委员和我们讲述他的这些非常光辉的往事，也让大家深深的感觉到啊，这个人类可能打开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学习，像机器一样深度学习哈。毕竟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还不是无处不在的时候，我们其实还算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好的，非常感谢小川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加油，骄傲的少年，谢谢你。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我们今天的听众。